路加福音第九章，逐节逐节导读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，对他们说，行路的时候，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，无论进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，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门徒就出去，走遍各乡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。一至六节的主题是耶稣赐给门徒权柄。过去，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，让他们见证弥赛亚的工作。现在，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，让他们体会弥赛亚的工作。宣传神国的道，原文是宣告神的国，宣传福音，原文是宣告好消息。十二门徒的使命既不是医病赶鬼，也不是劝人信主，而是带着神国的权柄去宣告，国度已经预备好了，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。人若接受这个好消息，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就不会再被任何别的辖制。人若不接受这个好消息，就要自己承担后果，与神的国度无份无关。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可能是一句俗语，意思是不必准备，就这么去吧。马可福音可能用另一句俗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，除了拐杖以外，什么都不要带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意思是，神若安排他们在哪城传福音，一定会感动人接待他们。主人愿意接待他们多久，他们就在那城停留多久，完全顺服神的安排。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，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意思是，把拒绝神国的选民当作与神国无关的外邦人。当时法利赛人离开外邦人的地区时，会把尘土从鞋子上除掉，表示脱离外邦尘土的污秽。四福音中所记录的事，并不是要叫你们也可以如此行，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赐给门徒能力、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差遣他们走遍各乡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，也不是要做我们传福音的榜样，因为他们传道的方式很快就会有所变化。主耶稣差遣十二门徒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。一，向选民宣告神国的临到，让神的百姓做出选择。二，让门徒认识基督和十字架。当门徒们亲身经历了神国的权柄以后，就会发现医病的能力并不能让人信主，赶鬼的权柄也不能让人跟从，神国的福音绝不能缺少十字架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，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希律说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却是什么人？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，就想要见他。七至二十节的主题是耶稣显明基督的身份，包括一，众人猜测耶稣是谁；二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启示自己；三，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。 分封了王希律，指希律安提帕，加利利是他的辖区，犹疑不定，可译为困惑起来。主耶稣和十二门徒带着权柄宣讲神国的福音，引起了众人对他身份的猜测，也第一次引起了希律的注意。希律杀害了施洗约翰，内心却无法安宁。现在有人传说耶稣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让他非常困惑，所以想见耶稣，可能想试验他究竟是不是约翰。希律相信主耶稣能施行神迹，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无论是神迹奇事，还是医病赶鬼，都不能叫人认识基督，唯有父神的指示才能让人认识他。在人看来，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岂不证明神已经开路了吗？君王愿意接见传道人，岂不正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吗？既然主耶稣可以让税吏来跟从他，难道不能把希律变成门徒，让福音征服加利利吗？但是主耶稣却不愿见希律，所以听见了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无论是魔鬼的试探，还是权贵的垂青，都不能让主偏离十字架的道路。今天主的门徒更当谨慎，一切不需要十字架的捷径，无论是爱心的感动，还是名人的影响，都不能让人进入神的国。使徒回来，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，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使徒的意思是使者，被差遣者，特指十二个门徒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这让今天的教会非常羡慕。如果每个传道人都能直接向基督汇报侍奉的结果，会消除多少统计数字带来的极度纷争啊。但是使徒们虽然有福直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但却并没有减少议论谁将为大。没有十字架的侍奉，即使是坐在主面前，也是出于肉体的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目的可能是为了远离希律安提帕的辖区。伯赛大位于加百农东面大约7公里，已经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腓力二世管辖的特拉可尼。主耶稣坐船前往伯赛大，后来又继续向北前往腓力二世的首都凯撒利亚腓利比。众人可能知道了希律的图谋，认为主耶稣可能暂时不会再回加利利，所以就跟着他去，而不像以前那样在加百农等候。日头快要平息，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那时人数约有5000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。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。12至17节是5饼2鱼的神迹，除了耶稣复活之外， 这是唯一一个四福音里都记载的神迹，表明这个神迹对于初期教会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因为这个神迹就像神在旷野降下玛纳，促使门徒们宣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。野地，指伯赛大附近的郊野，这里离附近的乡村其实并不太远，走路回加百农也不到两个小时，众人可以回家吃饭，少吃一顿也没有问题。但主耶稣却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与其说是为解决众人身体的需要，不如说是逼着门徒们转向他，认识并承认他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因此，主耶稣像当年伊丽莎指示门徒一样，让门徒们亲身参与了这个神迹。饼和鱼是加利利海周围常见的食物，这五个饼两条鱼是一个孩童提供的。饼是和伊丽莎当年一样的大麦饼，是穷人的食物。主耶稣是一位有次序的主，在崇拜中也喜爱次序，以防人滥用属灵的自由而引起混乱。这么多人井然有序地坐着，表明他们也完全顺服主耶稣的权柄。坐下也被译为坐席，是参加筵席的姿势。祝福是谢饭的仪式，由犹太家庭的家长来做。这不是一次随意的聚餐，而是圣餐和弥赛亚筵席的预言。圣经描述喂饱五千人，喂饱四千人，以马忤斯坐席和最后的晚餐，用的都是这四个动词：拿着、祝福、掰开、递给。这是犹太人每日三餐的仪式，但却让人想到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。那时，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十二篮子，可能是十二个门徒随身携带、承载杂物的柳条篮。旷野的玛纳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但基督的丰盛不但足够，而且有余。门徒把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十二篮子，比起初摆上的五个饼两条鱼多得多。今天我们的所有所能也像这些穷人的五饼二鱼，普普通通，毫不起眼。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为活祭，交给主用的时候，他就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把我们的五饼二鱼变成神的诸般恩赐，并且比我们摆上的更多，让我们能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此时主耶稣已经从加百农向北走了六十公里，来到黑门山路的希腊化城市凯撒利亚腓立比。这里是腓力二世的首都，周围都是敬拜偶像的外邦人。主耶稣特意带着门徒来到这里，远离热切盼望政治弥赛亚的犹太群众，在众多的外邦偶像之间问了两个问题，为要让门徒们正确地认识他是谁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主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，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是为了围绕人的需要，解决人的问题，而是要以正确的方式显明他的身份。弥赛亚的身份、工作和经历，先知以赛亚早已预言得清清楚楚，但熟悉以赛亚书的百姓却因着各种偏见， 只想看到自己想象的那种弥赛亚，而不能正确地认识耶稣是谁。一，同乡轻看主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虽然他们了解耶稣的家世，但却忘了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既然基督并无显赫出身，现在身为木匠的儿子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二，巫鬼承认主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但主耶稣却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虽然他们比人更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，但邪灵掺杂的见证只会混乱基督的所事和所作。三，文士议论主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虽然他们知道只有神才能赦罪，但却忘了基督就是全能的神。既然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耶稣是不是基督，现在看见基督赦罪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四，约翰质问主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虽然他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但却忘了基督还要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既然基督还没有被人厌弃，现在国度尚未成就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五，西门怀疑主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虽然他认为耶稣可能是先知，但却忘了基督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既然基督要与罪人同列，现在与罪人亲近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六，门徒稀奇主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虽然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但却忘了基督也是完全的人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既然基督既是人又是神，他一面累到沉睡，一面平静风浪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七，众人拥戴主，要来强逼他做王。虽然五饼二鱼使他们确信耶稣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，但却忘了基督还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既然基督要被宰杀，现在不能做王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八，舆论传说主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虽然他们承认耶稣不同寻常，但最多只是民族的英雄，先知的守卫。今天世人也同样对耶稣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，但无论是看为道德教师，还是圣人典范，无论是看作虚构传奇，还是真实历史，都无法脱离人的范畴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因为有人说不算数，你们说才算数。每个人对基督的真正认识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，而不是学来的二手知识，而只有第一手的认识才能让人有确切的把握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一，彼得代表门徒做出了回答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这个告白总结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成果，也成了主耶稣教导门徒的分水岭。在这之前，他带领门徒在加利利周游传道，就是为了让门徒认识他是神所立的基督。而在这之后，他将带领门徒走向耶路撒冷，让门徒认识钉在十字架的基督。二，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受膏者。 旧约以色列的君王、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，承认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，就是承认神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他进入服事，成为神国度里的大先知、大祭司、大君王。神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，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三，从彼得见到耶稣的第一天起，安德烈就告诉他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而众门徒之所以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，就是因为相信他是基督。因此，这个告白并不是简单的承认，而是经过了许多风雨之后，仍然确信他是神所立的基督。人的难处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造神。所以，当基督的教导不迎合人的逻辑时，门徒就抱怨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当基督的作为不符合人的预期时，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今天，有些信徒岂不也常常把基督装进自己的框框里，把基督当作服务自己的偶像吗？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又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21-27节的主题是耶稣向门徒启示十字架的道路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这是一个严格的禁令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定基督将是民族的救星，他们不愿臣服于外邦，渴望获得自由解放，已经多次发动革命。如果门徒们公开宣布耶稣就是基督，百姓一定会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救赎使命，完全误解神国和福音。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，原文都是复数，他们都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。犹太公会是由71位犹太长老组成的宗教立法议会和最高法院，当时由撒杜该人的大祭司担任主席，法利赛人的圣拉比担任首席大法官，另外69名成员由以下三类人组成。一，长老是民间的领袖、族长。二，祭司长是祭司的族长或高级祭司，大都是撒杜该人。祭司长与大祭司原文相同，复数时译为祭司长，单数时被译为大祭司。大希律、亚基老和罗马巡抚都根据政治需要，从众多的祭司长中任命一位大祭司。三，文士是精通旧约圣经和口传律法的人，他们大多是法利赛人。弃绝意思是经过研究之后决定拒绝，表明犹太公会拒绝耶稣并非出于无知或冲动，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，认定耶稣并非自己心目中的基督，所以决定予以弃绝。而这个弃绝不是口头说说，而是逼迫和杀害，以免假基督导致天下大乱。凯撒利亚腓立比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分水岭，主耶稣在这里第一次宣布自己将要受难。只有当门徒经过了风风雨雨，仍然确信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之后，耶稣才指示门徒启示十字架。从此主耶稣的传道进入了新的阶段，他将更多的教导门徒，更多的启示十字架的道路。彼得承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，但这并不是人的发现，而是神的启示，所以他们还不明白基督的使命到底是什么。因此，主耶稣马上开始逐步启示十字架。一，基督必须首先受苦、被杀，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。二， 十字架并不是结局，基督还将在第三日复活。复活和钉十字架同样确定要发生。三，被人拥戴的基督并不能实现救赎，只有被人弃绝的基督才能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不需要十字架的基督都是人所立的基督，只有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因为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所以受到黑暗欢迎的光必定不是真光。这个道理实在令人费解，所以直到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门徒们还是无法完全明白。他们可能以为这些都是比喻，以为第三日复活是象征以色列民族的属灵复兴。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门徒才能真正认识十字架，并且用一生去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。现在主耶稣命令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而是跟从自己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让他们亲身经历什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主耶稣在宣告他将受苦受死之后，马上就宣布了另一个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并不是主耶稣所背的，而是跟从他的人都要背负的。一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门徒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，不畏艰难地走遍各乡宣传福音，难道还不够舍己吗？二，主耶稣说不够，因为舍己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。门徒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当一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被一小队罗马士兵押送着走向刑场，一路受尽凌辱和耻笑。他所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，是一条充满冷嘲热讽的羞辱之路，是一条通往残酷死亡的痛苦之路。因此，十字架是对肉体生命的彻底对付。人若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，难处越多，心越刚硬，受苦越多，肉体越大。凡是不能叫肉体有所减少的，无论受了多大的苦，都算不得十字架。三，主耶稣还特别指出，这不是一条很快就可以走完的道路，需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背十字架已经够难了，更难的是天天都要背。四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这位神所立的基督竟然说，门徒要这样来跟从我。因为在跟从主的路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走下去，只有让十字架来除掉自己，让基督来代替，才能忍耐到底。舍己的原文是拒绝自己，否定自己，意思是不再坚持自我，自我欣赏，而是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接受基督的权柄，对付自己的肉体。一，不但拒绝自己的罪，也不接受自己的义。二，不但否定自己的缺点，也不欣赏自己的优点。三，不但放下自己的所恨，也不执着自己的所爱。四， 不但离开自己的舒适，也要拆毁自己的坚持。五，不但忘掉属世的雄心，也不惦记属灵的壮志。六，不但放弃属地的荣耀，也要对付属灵的骄傲。七，不但认清自己的无知，也要破碎自己的把握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因为人要进入神的国，最大的阻拦不是撒旦，而是人自己。不管是好的自己还是坏的自己，结果都会阻拦神的权柄行在自己身上。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因为人若为主而舍己，主就会用他来代替。十字架的功用就是拆毁肉体的生命，再用基督的生命代替。肉体的生命被拆毁的越多，基督的生命就彰显的越多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比喻赚得了暂时的利益，但却丧失了永恒的生命。赚、赔、益处，都是当时的生意人熟悉的术语。主耶稣用这些通俗的语言，让这些加利利的渔夫税吏明白，神国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意，值得为永恒付上任何代价。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这句话表明，十字架并非基督使命的终点，复活和荣耀才是。基督经过了十字架，将来必要得荣耀。人若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也必能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。人若把任何地上的人、事、物看作比基督和福音更宝贵，就是把主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，必看见神的国。指在场的门徒中，有人在离世以前，就能看见主耶稣在他的国度里掌权。这可能首先应验在登山变相，接着应验在主耶稣宣告获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28-36节的主题是耶稣显明十字架的荣耀。从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之日，也就是主耶稣说有人必看见神的国那天，到上山祷告，包括头尾约有八天。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去掉头尾两天，所以说过了六天。传统认为耶稣上山去祷告是上了以色列平原的塔伯山。塔伯山离凯撒利亚腓立比大约90公里，山下有犹太人的村落，六天足以从凯撒利亚腓立比轻松地走到此地。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，正如摩西上西奈山也带着亚伦、拿达和亚比户三个同伴。门徒平时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但在神国的荣耀里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，显明了神儿子本来的荣耀。摩西是律法的颁布者，代表律法。以利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，代表先知。旧约圣经最主要的部分是律法书和先知书，所以 犹太人用律法和先知来代表圣经。律法和先知在荣光里显现，是为了让门徒认识基督的荣耀。这两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属灵人物，在基督面前却成了陪衬，因为整本旧约都是在为基督做见证。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就是基督，基督正是按着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显明在世人眼前。摩西已经死在摩押地，他的出现代表复活。以利亚直接被提升天，他的出现代表升天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表明十字架的荣耀不但包括主耶稣的受死，更包括他的复活和升天。去世原文是离开，与出埃及是同一个字。基督使命的核心就是在十字架上去世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将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解决了罪的问题，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领着神的百姓第二次出埃及，拯救宇宙所有的受造之物。人类的救赎不是依靠旧约，也不是依靠新约，不是依靠律法，也不是依靠恩典，不是依靠说教，也不是依靠神迹，而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。因此，我们所传福音的核心，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，既清醒了，就看见耶稣的荣光，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。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，彼得对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说：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声音住了，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。当那些日子，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，一样也不告诉人。彼得、约翰和雅各同我们一样软弱，他们不但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打盹，将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时，这三个人也因为忧愁都睡着了。他们被光亮唤醒后，才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两位客人。棚是用树枝搭起来的，与祝棚节的棚是同一个词。此时可能临近祝棚节，彼得兴奋之余，建议为耶稣、摩西和以利亚搭三座棚，把他们留在山上过节。但实际上，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一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这是不知道耶稣的使命，只想停留在享受荣耀、自己得救的光景中，不明白基督必须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，而门徒也当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二，可以搭三座棚，这是不知道耶稣的身份，把耶稣和摩西、以利亚同等对待，当作古时的一个先知，把属灵的人、事、物提高到与基督同等的地位上，以为教会是建立在律法、先知和基督的基础上。不清楚耶稣是谁，他为什么要来到地上，这些也是今天信徒常犯的毛病。所以在说这话的时候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神马上纠正了彼得的误解，向我们清楚宣告了他的旨意。一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这是宣告耶稣的身份。父神三次见证了主耶稣， 教会并不是建在律法、先知和基督的基础上，因为基督成全了律法和先知。唯有基督是神为教会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。一切属灵的人、事、物，只不过为了帮助我们寻见基督，单单注目基督，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。二，你们要听他，这是宣告耶稣的使命。主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而你们要听他，首先就要谨记基督还要受苦受死，门徒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门徒们听到主耶稣正式承认自己就是基督，一时兴奋不已，但主耶稣却立刻宣告了十字架的道路，这个打击非同小可。主耶稣登山变相，让三位门徒亲眼看见了十字架的荣耀，这使他们又如释重负，而父神的宣告则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十字架的道路是必不可少的。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，一样也不告诉人，因为又打盹又说糊涂话，并不是一个可以炫耀的经历。但这次经历却照亮了彼得的一生，使他软弱了却不灰心，跌倒了就爬起来，能够兼顾他的弟兄。彼得在殉道之前回顾登山变相的经历，说：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。这个经历为什么能提醒激发患难中的圣徒呢？因为父神亲自宣告你们要听他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既然荣耀的基督都必须受许多的苦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第二天，他们下了山，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。其中有一人喊叫说：夫子，求你看顾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。他被鬼抓住，就忽然喊叫，鬼又叫他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并且重重地伤害他，难以离开他。我求过你的门徒，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耶稣说：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。正来的时候，鬼把他摔倒，叫他重重的抽风。耶稣就斥责那污鬼，把孩子治好了，交给他父亲。37-50节的主题是门徒对十字架的错误认识。这里记录的四个事件表明，门徒已经开始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。一，门徒小信赶鬼失败。二，耶稣再次预言受难。三，门徒议论谁将为大。四，门徒禁止别人赶鬼。摩西下山后，立刻面对以色列人的背叛。主耶稣下山后，也立刻面对门徒的小信。山上的门徒陶醉于神国的荣耀，山下的门徒受挫于黑暗的权势，都是因为不认识十字架。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是责备门徒们不明白主耶稣的旨意，对主耶稣的权柄缺乏信心。主耶稣已经给他们能力、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他们也经历了这权柄。但主耶稣向他们宣告了十字架的道路之后，他们就恐惧困惑，信心涣散，所以对这个强悍的鬼束手无措。因为主所赐的能力并非出于人自己，而是出于主，所以必须通过祷告来支取。而祷告的前提是对主权柄的信心。十字架首先要洁净的 就是人的信心。天然人的信心只是相信耶稣医治的能力，赶鬼的权柄，而从神而来的信心却是明明知道前面有十字架，也相信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当主宣告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的时候，出于肉体的信心就动摇了，因为天然人无法理解基督既然大有权柄能力，为什么还会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。主耶稣把孩子治好了，交给他父亲，并不是因为他有求必应、热心助人，也不是因为孩子的父亲有信心，而是为了唤醒门徒的信心。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，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众人正稀奇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，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他们不明白这话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。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众人正稀奇的时候，他却第二次预言，提醒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门徒的小信是因为对十字架的恐惧，所以主耶稣再次强调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不让神的大能使门徒误以为不必再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既然基督能如此轻易地赶出那强悍的污鬼，为什么不继续施行神的大能建立神国，却要被交在人手里呢？门徒们实在不明白这话，这样吊诡的事实使他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完全失去了把握。门徒们不明白这话，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基督仍然是一位广受欢迎的英雄，被交在人手里意味着这个理想的破灭，因此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，似乎害怕自己的担心会被证实。十字架第二要破碎的就是人的把握，把握就是相信自己，而信心则是根据神的话语。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困惑并不解释，只要他们把这些话存在耳中，铭记在心，因为现在这句话的意思乃是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明白，必须到主耶稣复活之后，门徒才能真正明白。一个人若不经历过十字架，就没有办法理解十字架。一个人若开始背负自己的十字架，就会越来越认识十字架。因为在十字架面前，自信刚强的会被显明软弱，自信圣洁的会被显明污秽，自信谦卑的会被显明骄傲，自信爱人的会被显明自私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是出于恩典，并且厌恶对自己都没有把握的自己，诚实倚靠耶和华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，谁将为大？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，就领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自己旁边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便为大。当主耶稣定义走向十字架的时候，人的天然生命却走向相反的方向。十字架的方向是让自己减少，人的方向却是肉体加增。门徒就像世人一样，彼此争论谁将为大，只不过是把地上的大小换成了神国里的大小。在神的眼中，属灵的骄傲与属世的骄傲并无区别，炫耀世界的成就和攀比侍奉的成绩毫无两样，都是为了让人自己得荣耀。小孩子在犹太社会的地位低微，不受重视，代表软弱无助、无足轻重的人。 人若接待这小孩子，既不能在日后得回报，也不能在人前得名声，完全是白白做工。人接待这小孩子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他是属主的，所以不求任何好处的接待他。因此，主耶稣说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十字架第三要对付的，就是人的荣耀。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变为大，并不是说接待最小的人为大，而是说最小的人为大。在基督里，越是对自己无关紧要、无利可图的人，我们越要看他为大。越是不能在人前得荣耀、人后得名声的事，我们越要去做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所以每一次接待这样的人，每一次做这样的事，都是接受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骄傲和虚荣。约翰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。门徒赶鬼失败了，但这个人却能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表明他比门徒对主耶稣的权柄更有信心，只是没有和门徒们一起跟从耶稣。门徒之所以想禁止他，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主耶稣的独家代表。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，这句话表明门徒所关心的是那人与自己的关系，而不是他与基督的关系，不是基督的权柄在地上彰显，而是通过自己来彰显。同样，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福音被传开，还是通过我们被传开呢？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还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行在地上呢？十字架第四要拆毁的，就是人的坚持。无论我们怎样做，总会有不同的方法；无论我们怎么想，总会有不同的意见。神允许人的不同，是要提醒我们不是神。因此，十字架的功用不是坚持自己，改变别人，而是拆毁自己，包容别人。一，在属灵的征战中，主耶稣说，不抵挡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。因为人在神和鬼之间不可能保持中立，我们应当用这个原则来包容别人。二，在真理的原则上，主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因为人在真理和谬误之间只能选择一个，我们应当用这个原则来要求自己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九章五十一至十九章四十四节的主题是，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犹大，前往耶路撒冷，与使徒行传八章一至十九章二十节，教会经过犹大和撒玛利亚前往外邦平行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指按照神的救赎计划， 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即将到来，所以主耶稣结束了在加利利的侍奉，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这段旅程为时半年，其中五次提到耶稣定义前往耶路撒冷。在这期间，主耶稣可能两次到过耶路撒冷。一，主后31年祝棚节，主耶稣从加利利出发，经过撒玛利亚前往耶路撒冷，然后在犹太地比利亚巡回传道。二，主后32年逾越节，主耶稣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之间出发，经过耶利哥前往耶路撒冷，最后上了十字架。整个旅程都在十字架的阴影笼罩之下，主耶稣一面带领门徒前往他的十字架，一面教导门徒如何背负自己的十字架。这个旅程可以分为三段。一，在撒玛利亚和犹太地传道。二，在比利亚传道。三，最后前往耶路撒冷。9:51-13:21是在撒玛利亚和犹太地传道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耶稣训练门徒。 B. 耶稣应对质疑。 A1. 耶稣教导众人。9:51-11:13是耶稣训练门徒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. 被撒玛利亚人拒绝。 B. 三种跟从主。 C. 主耶稣的祷告。 A1. 好撒玛利亚人。 B1. 两种爱主。 C1. 教导门徒祷告。51-56的主题是被撒玛利亚人拒绝，与10:25-37好撒玛利亚人平行。此时北方的加利利和约旦河东的比利亚由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管辖，南方的犹太地撒玛利亚和以图买都属于犹太行省，由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管辖。耶路撒冷位于犹太地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所有的犹太人献祭守节的地方。撒玛利亚位于加利利和犹太地之间，以色列北方10个支派被掳到亚述，亚述又从巴比伦、古他、亚瓦、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，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，代替以色列人。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他们的偶像，与当地的以色列渔民通婚，血统和信仰都是掺杂的，被称为撒玛利亚人。但撒玛利亚人却认为自己继承了被掳之前真正的摩西律法，只承认撒玛利亚五经是正典。撒玛利亚五经实际上是把摩西五经用撒玛利亚字母拼写出来，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，就是要求在基利新山建造祭坛。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，荷伦人参巴拉也带领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建造了撒玛利亚圣殿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，指加利利人传统上都是经过撒玛利亚前往耶路撒冷守节，因为这是一条最近的道路。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却彼此互不来往。主前110年，马加比王朝的大祭司海卡努斯一世摧毁了撒玛利亚圣殿，使双方彻底决裂，彼此都厌恶对方的圣地。雅各和约翰性格急躁，被主耶稣称为雷子，他们爱主心切，所以对撒玛利亚人的拒绝忍无可忍，想求主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就像先知以利亚叫天上降火烧灭亚哈王的军兵。 雅各和约翰高举基督的荣耀，对主耶稣的权柄有着极大的信心，却还不懂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主责备他们：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眼中是对的事，在神的计划里未必是该做的。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上十字架，而不是审判。所以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因此，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凡是凭着天然的理性、情感和意志侍奉的，都是在阻挡十字架。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既是一条拒绝自己的道路，也是一条被人拒绝的道路。主耶稣不但要被撒玛利亚人拒绝，还将被犹太人拒绝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。主耶稣当然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会拒绝他，但他却故意打发门徒进入撒玛利亚村庄，借着撒玛利亚人的拒绝洁净门徒的爱心。因此耶稣没有责罚撒玛利亚人，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当他复活之后，这些门徒将重新回来，带领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主。那时他们不但学会了爱他们的仇敌，而且将把仇敌变成弟兄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：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：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：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：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57-62节的主题是三种跟从主，与10-38-42节两种爱主平行。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遇到的这三个人，代表了三种不专心跟从主的态度。第一种是被主吸引的人，这种人主动要求跟从主，立志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却不明白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。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好好计算代价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人若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首先就要认同主对世界的态度，离开自己的舒适区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不让任何好处、难处阻挡自己走向耶路撒冷。今天，有些人的宣教就像度假，首先考虑的不是走向耶路撒冷，而是路上有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有些人的侍奉只是嗜好，首先想到的不是神的呼召，而是自己的爱好，总是流连于能让自己感觉舒适的地方。第二种是被主呼召的人，这种人已经蒙召，但却在十字架面前退缩了，请求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可能是一句谚语，意思是先回去为父亲养老送终，然后再来跟从主。但主耶稣却用另一句谚语回应他：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人若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当对前途产生迷茫和畏惧时，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更紧地抓牢主，而不是退后停下。因为退后的人很难再回来，等候埋葬死人的最终也会成为死人。第三种是心持两意的人， 这种人也愿意跟从主，但却先提条件，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先知以利亚允许以利沙辞别父母，主耶稣也允许税吏利未回家大摆筵席，但这人的话只是拖延的借口，所以主提醒他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古代农夫用牲口拉犁耕田时，必须双手扶犁，注视前方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就会使犁钩歪斜，甚至使犁头陷得太深，牲口牵引不动。人若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应当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不要再回头看世界，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瞻前顾后，不冷不热的跟从，都是出于肉体，所以不配进神的国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